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5月9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10点。在这六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会继续播出第二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及流行美语的，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英国的广播监管机构对中国的官媒播放被迫认罪展开正式调查。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议员认为究竟中国到底是不是美国的朋友，定抑或是敌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防高级官员争取预算案的时候再提到中国，能否过关难以预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再次到国会接受质询，并且努力争取国会议员支持一笔金额庞大的年度国防预算。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在国会参议院举足轻重的本分委员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举行的听证会上，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重申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驱使五角大楼制定出总额超过7000亿美元的2020年度国防预算。
The $750 billion top line for national defense enables DOD to maintain。
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在致辞时说，总额75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能够使到美国国防部保持非常规作战的核心能力，并且注重军事现代化和备战，使到美军具备竞争压制能力，并且赢得未来可能发生的高端战争。沙立汉又说，国防部计划大幅度增加资源，提升美军在太空、网络和其他新兴军事技术能力的研发，保持对中俄两国的军事优势。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谢尔比说，他赞成国防部的这项策略。
Concerning the technological edge that we cannot cede to China。
谢尔比说，在技术优势方面，美国不能够输给中国和俄罗斯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如果输给他们的话，美国会将自己置于危险当中。不过国会内很多民主党议员对白宫提出的这项巨额国防预算提出了异议。掌管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对五角大楼在提交预算案的时候将数额庞大的支出计划归类为海外应急行动经费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沙茨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赞成部分政客经常以中国和俄罗斯威胁为主要理由争取巨额国防预算的做法。沙茨说，完全从俄罗斯和中国威胁的角度去描述美国军队对资源的寻求是政治上的简略做法。美国需要在全球各地活动，美国有很多的责任，制定国防预算的目的是履行所有的责任，而不只是政治家关注的事情。在提到美国的亚太地区安全政策时候，沙茨参议员说，美国不单只要注意在那个地区投入更多的军事资源，还需要在非军事领域作出更多努力。他说，美国需要在该地区活动，需要在那个地区派上用场，不单止体现在军事上，还应该包括减灾。美国需要和该地区尽可能多的国家交朋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听证会上说，美国谋求建立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时候，离不开盟友和伙伴国的参与。国会审议国防预算的程序刚刚才开始，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谢尔比对国防和军方领袖说，今年的审议程序可能会相当漫长，而且很难预料审议的结果。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三就美中关系40年后美国应该怎样应对中国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有议员问到美国到底应该怎样定义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到底是美国的朋友定或敌人，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定或是敌手。当然亦有议员认定中国的挑战是一个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以考竞争四十年后美国对中国战略为题举行听证，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科蒂斯的一段话，可以讲是简练的概括了美中关系四十年的演变。他说，当他小个的时候，他认为中国依赖我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这个看法后来改变，我们开始将他们看做我们的朋友，有些好像我们的北约朋友，我们可以以互利的关系中达到共同繁荣，再后来又变成竞争者。2017年12月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从那阵时之后，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角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不过科蒂斯觉得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并不能够完全描述美中之间的关系。他说，自从他来到国会，他去了很多地方了解更多，他现在对这个竞争者的讲法亦有质疑。当他想到竞争者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公平的竞争环境，他想到的是两队人马走出来努力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他今天又听到对手、敌手，他亦听到最大威胁、掠夺者，所有人今天好像都感到沮丧，觉得对这个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他想，这个是不是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定义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他想请问大家，他们是不是敌人？他们是敌手还是竞争者？准确来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斯科里佩里是来自宾夕凡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他在听证会上亦表达类似的意见。他说，在决策层面，我们打交道的是中国政府，压制性的共产党政府，所以我想我们要首先搞清楚如何定义他们。我想知道大家是怎样看中国，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战略对手、盟友、敌人，我们应该怎样形容他们。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艾略特·英格尔认为中国代表了对全球的挑战。他在开场白之中说，中国在全球代表深远的战略挑战，无论是从经济上、地缘政治上，甚至是军事上。但是在某些领域，中国又是我们必要的伙伴，虽然有时候很艰难。他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所以必须要将美中关系搞得正确。众议院外委会资深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来自德克萨斯州，他认为中国的一系列做法形成了对美国的威胁。他说，对美国来讲，很明显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是个威胁，他们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争夺，无不对美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全球民主以及人权构成实实在在严重的威胁。他还说，如果美国继续好像几十年前一样洋洋自得，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真正威胁，再过四十年，对我们子女和孙辈来讲，世界上就完全不同。面对议员的提问，专家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了竞争者范畴，是美国的对手。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教授，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范亚伦在听证会上说，很明显他们是对手，他们在所有领域和我们竞争，经济、军事、政治影响力，就好像我前面所说的，他们最后的目的是希望取代美国，不单止成为东亚的优势力量，而且要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在被问到这种定义远超过竞争者的范畴，已经具有敌手的意味时，范亚伦强调，这个就是他的意思。曾经在国防部负责亚太策略的海利·马格萨门在听证会上说， 中国在亚太地区肯定是美国的对手，但是在全球中国的意图还不是那么明确。他说他实际上认为在亚太地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他们在那里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从安全、经济、军事上将美国赶出亚太。至于他们在全球的野心，他觉得还未能够下结论，但是他们确实已经是采取措施，尽可能的使到自己强大，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应对美国。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易明亦认为，应该用对手甚至敌手元素来定义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与马格萨门不同的是，他认为中国的全球野心亦相当明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讲到领导全球治理的改革，这个意味着他试图改变国际标准和组织，使他体现中国的价值观、政策和中国的议程重点。来自美国智库新美国的网络安全专家萨姆·萨克斯说，无论是用竞争者来定义中国，还是用对手来定义也好，中国都是与美国互相关联。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体现在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听证会上，议员对美中关系的各方面进行了提问，包括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战、中国在北极的野心、中国在新疆、西藏和台湾的政策、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中国的科技和军事发展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广播监管机构对中国国家电视台播出一名英国男子的认罪是否违反了英国的广播守则呢，目前展开正式调查。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此一次调查是英国通讯办公室收到英国人韩飞龙和他的美国太太余英曾提出的投诉之后发起的。韩飞龙是一名私家侦探，曾经在上海经营一间私家侦探公司。2014年他和他的太太在中国被判刑，罪名是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私人记录，并且将这些信息出售给包括制药公司格兰素史克在内的客户。2015年6月，这对夫妇在减刑之后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韩飞龙在2018年11月向英国通讯办公室提交的投诉当中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的警察合作，提取并且记录了一段他在被逼供的情况之下，在实际审判前很久作出的认罪。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通过他的国际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即是 CGTN， 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全球各地播出了这一段认罪视频，使到中国和全球的公众对他和他的太太产生了偏见，导致随后对他的审判有失公允。英国通讯办公室一名发言人说，英国当局决定调查一宗有关中国央视新闻台播放的新闻节目的公平性和私隐性的投诉，如果英国政府发现有违规行为的话，将会采取适当的行动。英国监管机构有权对违反规定的广播公司处以罚款，在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情况之下，甚至可以吊销这间广播公司在英国的播放执照。历史上，英国通讯办公室曾经对播放被迫认罪的广播公司实施制裁。在去年，沙特阿拉伯国有的新闻频道阿拉伯电视台因为播放了一名被监禁的反对派领袖的认罪，但是并没有表明他曾经受到殴打，所以英国当局向这间阿拉伯电视台判处12万英镑罚款。2011年，伊朗国家广播公司的英语频道因为播出被监禁的新闻周刊记者 巴哈里在被威逼的情况之下接受的采访，所以被英国当局判罚10万英镑。一年之后，英国通讯办公室取消了这一间伊朗的电视台 Press TV 在英国的播出权，原因是该公司播出由德克兰监控的社论的做法违反了英国的广播牌照规定。根据英国通讯办公室的程序，投诉人必须在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节目播出之后20个工作日内提出投诉。该监管机构说，他通常不会接受20日窗口期过后的投诉，所以对韩飞龙的投诉采取行动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除了韩飞龙的投诉之外，英国通讯办公室还收到了瑞典公民、香港书商桂敏海在英国的女儿安琪拉桂的投诉，并且包括瑞典籍活动人士彼得达林以及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的投诉。这些投诉全部都指责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他们被迫认罪，违反了英国的广播守则。保护卫士人权机构主任关于中国使用强迫电视认罪这本新书媒体审判的编辑，曾经参与撰写失踪人民共和国的彼得达林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英国通讯办公室对 CGTN 展开调查，将会压制中国的官媒播放所谓被迫电视认罪的行为。他在邮件当中说，英国通讯办公室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在影响中国的积极变化以及海外行为方面，采取了英国政府或者是英国外交部无法采取的措施。对于中国官媒的国际推广来讲，英国似乎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但作为整个欧洲扩张的中心，英国实际上具有很大影响力。首先，由于中国央视目前正在接受调查，中国不再能够使到两名被绑架的加拿大人，亦即是迈克尔·斯帕沃尔和迈克尔·科夫里格出现在电视上认罪。共产党可能原本打算是要这样做的，因为6月中旬这两个人需要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改为拘捕。总括来讲，由于正在接受调查，而且面临被吊销执照的风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共产党将是无法在国际上继续播放强迫电视认罪。林达同时就说，中国花费了巨额资金用来在欧洲发展媒体影响力，而且欧洲不单只是中国的头号贸易伙伴，它的重要性还随着中国和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关系恶化而不断上升。这些都使到中国必须要重视英国今次对中国央视的调查，所以因此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林达说，事实上今次的调查本身，不理最后裁决是什么，都会迫使中国在以下两个选项当中作出选择。第一，就是制作并且在国际上传播这些电视认罪；第二，就是挽救他们在欧洲扩大影响力的企图。选择可以说显而易见，今次事件的结果就是从此用英语播放这些被迫的电视认罪几乎是无可能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多名官员在星期三首度公开参加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国会山庄举行的庆祝酒会，对特朗普政府支持台湾的态度作出了清楚的表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酒会最引起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多名官员的公开出席，包括国务院主管国际组织助理国务卿海文莫里、政治军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库伯、亚太事务首席副助卿帕特里克麦菲、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白宫国安会亚洲经济安全事务主任田家希、国安会中国台湾蒙古事务主任简义荣、国安会网络政策主任普兰基等， 咁多官员嘅出席，唔单止系过去前所未见嘅景象。由于美台之间嘅非官方关系，过去美国行政部门官员总系避免喺台湾政府举办嘅场合中公开露面，亦竭力避开媒体嘅注意。但是在这场酒会中，更特殊的是国务院两位助理国务卿仲公开发言，表达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支持。莫里说，出席酒会的有共和党、民主党、保守派以及自由派，所有人站在一起只是为了一个议题，就是为了支持台湾，你们的独立、你们的民主、你们的力量和你们的友谊，天佑台湾。上任刚刚三日的库珀亦表示，美国与台湾是一个长久的关系，亦是一个恒久的伙伴关系。台湾是民主模范，他期待到台北访问。库珀在酒会中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答复美国之音关于特朗普政府对众议院刚刚通过的台湾保证法持什么态度的提问时说，国务卿蓬佩奥已经表明，台湾是美国的恒久伙伴，美国与台湾是一个长久的关系，国务院与参院外委会在一些涉台议题上合作。美国之音再问他是否近期内将访问台湾，他说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上任三日就来参加这个酒会，以及今后将如何处理美台关系，库珀说他来这里参加这个活动就代表他们对这个关系的重视。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众两院外委会主席、资深议员、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等数十名参众议员都参加了这场酒会，并且连接发言表达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的支持，以及致力于推动美台关系进一步提升的期盼。就在这场酒会的前一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两个支持台湾的决议案和法案，一个是重新对台湾以及落实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一个是台湾保证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以下时间请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美国专讯。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会介绍纽约一间博物馆展出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新产品。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考虑批准一种危害较小的香烟替代品。美国的军犬因为作战勇敢被追授最高勋章，以及我们会介绍一名音乐家发明的超长琴弦大地竖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纽约一间博物馆展出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新产品，他们集合了高科技创新和时尚的特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的报道。这项名叫做 Access Plus Ability 的展览一共展出超过70件展品，全部由残障人士或者和残障人士一起开发的。高科技的运用拓展了这些新产品的功能，例如为听力障碍者设计的声音衬衫， 可以将听音乐的经验转化为皮肤的感觉。盲文显示器和电脑配合使用，可以令到盲人输出输入盲人文字，并且通过指尖阅读文字。而残障人用品的时尚化就是这项展览的另一个特点。策展人麦卡蒂说，麦卡蒂说，用这假肢腿套，用户可以扮成他们的假肢，这些腿套绑在假肢上，看上来几乎就好像纹身。你可以根据需要改变他们，亦可以根据心情改变他们，根据需要为假肢增添时尚的整个想法，在今天变得非常重要。设计成珠宝耳环的助听器，不单止美观，并且具有智能手机耳机的功能。为盲人设计的手链和颈链式导航系统，将它连接到语音控制的 iPhone 应用程式和 GPS 上，发出的触觉震动不单止可以引导用家，并且能够追踪膝头以上的障碍物。
It's all about making people aware that we need.
鲍曼说，这个展览是为了所有人了解，现在必须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残障，让它成为各行各业领袖都思考的问题。他们也应该思考，无论是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领袖，都需要思考包容性，需要思考无障碍性。这个展览将展品分为便于行动、便于连接世界和便于生活三大部分。所有展品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残障人士独立生活和全面接触世界的能力。从功能多样的拐杖，到为痴呆症或者自闭症患者设计的简易操作音乐播放机和机械宠物，从参加残奥会的赛车到容易修理的轮椅，从为手震者设计的汤匙和为自闭者设计的烹饪量具，到帮助行动障碍者设计的动力桩，还有这一部将会在2020年大选投入使用的洛杉矶棍投票机，它为包括不熟悉技术、不懂讲英文、视力听力有问题、坐轮椅和丧失学习能力的选民提供投票时的方便。很多产品实际上面对着更广大的人群，例如用磁铁来代替纽扣的衣服、可以拆卸的儿童外套，还有这一对耐克鞋厂应一名13岁脑部残障男童的要求而制作，可以从后面穿着的运动鞋。麦卡蒂说，实际上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会成为残障，这个可能是短暂的时期，亦有人断了腿。他就希望做这个展览是为了展示部分优秀例子，显示什么设计可以符合更加广大人群的需要。由妹妹和儿孙带领来到参观的桑尼亚对美国之音说，她并不预期到博物馆来看这些物品。
If somebody would have said, Sonia, come to.
桑尼亚说，如果有人说去看这个展览，看下所有帮助不同残障人士的事情，那她会说，算了，我去到博物馆是看美学的东西，看历史，但是展览确实令你受到真正的教育。
Real education.
Access Plus Ability 将会展览到今年的9月3号。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报道。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亦即是 FDA， 将会讨论是否批准一种由烟草公司推出的新型替代品。这种新的产品能够在没有燃烧烟草的情况之下吸食尼古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的报道。香烟对你有害，这个有据可查，而且亦是美国卫生官员几十年来为什么一直试图阻止公众吸烟的原因。作为回应，烟草公司正在专注开发令人不用吸入致癌烟雾的产品。沃特利布医生说，他们说看到一种未来，吸烟者将会从易燃产品转向这些通过非易燃的传递尼古丁的新产品。他这个患病率和致命率比燃烧类香烟要低，他认为目前的政策是加快这种转变的速度。美国卫生官员正在考虑批准一种叫做 IQOS 的减低风险的新型尼古丁传递系统。和液态传递尼古丁的雾化器不同， IQOS 使用的是真正香烟，将它加热而不是燃烧，可以减少有毒有害的烟雾。科特里布医生说，必须要为成年人提供的机会，令到他们能够通过其他装置去吸食令他们满意水平的尼古丁。批评者说，这个不是要令人更健康，而是一种令人对尼古丁上瘾的方式。 马修梅耶说，每个年代烟草行业都会生产一批被他们声称危害更少的新产品，直到现在介绍并且上市这些产品的主要影响是令到用户继续吸烟。好像 IQOS 这种香烟替代品是 FDA 降低香烟的尼古丁含量计划的一部分，降低到一定水平之后，吸烟者实际上可以戒烟。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报道。在二次大战期间，一隻美国陆军军犬参加了西西里岛登陆战役，立下战功，并且拯救了军人的性命。咁喺今年初，英国政府就向佢追颁 PDSA 迪金勋章。咁呢一枚勋章咧，系专门颁发俾喺战争当中立下显赫战功嘅动物，有动物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之称。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喺伦敦嘅报道。
奇普斯最初只系美国纽约州普莱森维尔居民嘅雷恩屋企里边嘅宠物，当时邻居屋企嘅狗就生咗一啲嘅小狗。奇普斯被雷恩太太看中，就带了回家。约翰·雷恩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
这斗狗仔长得最弱小的就是这只德国牧羊犬和哈士奇混种。有邻居问我妈妈你喜不喜欢啊，她说我很想要，于是我妈妈就将这只狗带回家，帮她改名叫做奇普斯。这只狗很聪明很听话，然后战争爆发了，军队征用狗，组建军犬部门。我的父母认为奇普斯很适合，虽然他们感到难过，但他们知道这样做是应该的。
1943年1月，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谈，策划战争大计，奇普斯负责看门口。同年7月，奇普斯随着同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展开哈士奇行动。美国陆军的艾伦·索罗普中教讲述了这段的经历。
在他的团队和训犬员受到敌军直接射击之后，奇普斯冲了过去，迫使敌人的机枪队缴械投降。
负责带他的军人描述过这只军犬是怎样从机关枪的掩体当中出来的。他当时用嘴紧紧地咬住了一个德国士兵的颈。奇普斯烧伤了，但是就生存了下来。由于他挽救过很多人的生命，美国军方后来曾经授予他银星勋章，并且提名他为杰出服役十字勋章的候选人。但后来这些荣誉被撤回，因为有人埋怨说军功章不是为动物设立的。在70年后，奇普斯被追授 PDSA 迪金勋章，这个勋章是由英国慈善机构人民兽医药房所颁发的，奖励在军中效力的动物。在伦敦举行的授勋仪式上，驻英美军的一只工作犬艾伦和艾伦索罗普宗教代表一起代表奇普斯接受了勋章。奇普斯在二战结束之后荣归故里，在照片当中，当年四岁的约翰·雷恩迎接他的宠物狗落船回家。约翰·雷恩说，奇普斯获奖令他很感动。
这个是对一名战争英雄的美好纪念。
奇普斯的英雄的业绩在70多年之后终于得到正式的表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美国音乐家克洛斯是演奏最长弦乐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发明并且世界各地巡回演奏的乐器叫做大地竖琴 Earth Harp。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加州的报道。
威廉姆斯·克洛斯在他加州的工作室里面展示大地竖琴，长达30米的琴弦延伸到他屋企外面的一座山丘。
我第一次制作他的时候，我从峡谷的另一侧开始，将琴弦拉到另一端，所以最初版本的大地竖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非常环保的。这个想法令到大地成为一件乐器。
克洛斯可以将这件乐器是带到任何地方的音乐会上，他可以和其他的艺术家一起在音乐厅或者在室外演奏。
上海大剧院，我将它钉在摩天大楼的楼顶，52层楼高，从底部笔直拉到顶端。那次我们创下了健力士纪录。
from Guinness for that.
大地竖琴凭藉住近300米嘅琴弦，喺2014年喺新加坡就创下咗最长琴弦乐器嘅世界纪录。克洛斯已经发明咗近100种嘅乐器，佢话其中有啲乐器嘅演奏效果更加好，而佢哋都好似大地竖琴一样，系超越咗创意嘅边界。
And I think it's really emotional.
我认为佢非常能够带动公众嘅情绪，因为佢有弦乐嘅声音，同时非常有穿透力，所以好多人中意。
People love it.
佢话呢一种声音系强而有力噶。
It's almost like having a string section at your fingertips.
就好似有一个弦乐部分，佢嘅声音系非常交响乐式噶，但系我发现声音会停喺鞋波上，咁所以佢同小提琴啊或者大提琴唔同，佢具有独特嘅音质。
呢种新型乐器通过空旷嘅空间同大地配合嚟到演奏音乐。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加州马里布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转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请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案的二审开庭等待宣判，中美加陷入司法贸易混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特首和民主派就逃犯条例针锋相对，立法会的答问会内多名泛民议员被逐离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出席了立法会的答问大会，多名民主派议员就争议不绝的逃犯条例修订提问，双方的言辞针锋相对。林郑月娥在回应主权移交之后的逃犯条例不容许移交逃犯至中国大陆其他地方是刻意安排，怕中国的法制有问题等提问的时候，直接指依言论全部是废话，引起多名民主派议员不满。议会阵线的毛孟静指责林郑月娥讲大话，会议在混乱当中一度中断。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更加将毛孟静等7名民主派议员驱逐离场。民主党不满林郑月娥政府强推修例，将会提出不信任动议要求他落台。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今年2月以引渡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为由，提出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方式将身处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到未同香港签订逃犯协议的地区，包括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关注，担心分隔中港两地法制的防火墙被打破，影响香港的法治和一国两制。国际商会香港分会认为修例将会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争议不绝的逃犯条例修订成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5月9号出席今年第二次立法会答问大会的焦点。公民党党魁杨岳桥提问表示， 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 星期二，即是5月7号发表报告，提及如果逃犯条例修订通过，建议美国政府重新审视香港政策法。他认为最终结果不单止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亦都会深远地影响香港的特殊待遇。杨岳桥仲话，同一时间，国际商会香港区会正式表态，担心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严重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杨岳桥强调，这个商会是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大湾区，他们都要发声表态，而且包括美国、英国、欧盟等国际社会都发声表态。他质疑林郑月娥政府是不是无视国际关注的意见。
昨日政府发表声明回应美国 USCC 报告，就提及香港这条条例是参考了联合国的做法。如果真的參考了國際做法，如果真的經得起國際考驗，那為什麼國際社會都仍然這麼大的憂慮？是不是全世界都誤會失實地去理解這條條例，是得你林鄭政府才對呢？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楊岳橋等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經常提及外國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講這樣講那樣，他希望議員留意今日中國和美國也都是進行中美之間的角力，他都希望議員看清楚事實，維護香港的利益。林鄭月娥表示，要了解逃犯條例的目的、精神和國際社會的關係，就要看立法的初心。林鄭月娥提及，政府在1996年底提出逃犯條例的初心，是為了避免罪犯逃避法律制裁，匿在香港，令到香港成為罪犯天堂。林鄭月娥又說，港府今次提出逃犯條人案的港人疑犯陳同佳，希望將他移交到台灣受審，亦都係要處理目前法律的漏洞。
但係呢個個案就係凸顯咗而家制度嘅漏洞，亦都係當年睇得出 ，we should not allow any gap。而家我哋係有一個 gap， 有一個空白咗嘅地方。一方面咧就係地理嘅限制。條例並不適用於中國其他地方。換句話說，香港同內地、台灣、澳門完全冇法律基礎嚟到去做移交逃犯嘅工作。另一個當然咧，就係即使話而家都可以做下個案，但係嗰個程序係無法可以實行，所以亦都係過去22年咧一個個案嘅移交咧都冇做成。
楊岳橋反駁林鄭月娥講的逃犯條例初心，其實應該是1997年主權移交之前，故意限制將疑犯送到中國內地，過去22年來都是這樣，這個才是逃犯條例的初心。他又追問林鄭月娥是不是不理會國際的關注。
我真的想問清楚特首，如果你這麼緊張香港的國際地位，是不是國際社會的聲音可以不理？你可以不理國際社會，是不是連你的傳統盟友你都可以不理？商界你可以不理，13萬人你可以不理，民主派你可以不理，但是為什麼連陳雲毅教授你又不理，何樂生教授你又不理？是不是現在全世界都誤會你林鄭月娥，只有你這班官員個個才是正確，李家超才對，鄭月華才對呢？
林鄭月娥語帶諷刺這樣回應楊岳橋的提問，直指當中有些言論是廢話，引起多名民主派議員不滿，議會陣線的毛孟靜指斥林鄭月娥，雙方針鋒相對。
不用那麼衝動，我慢慢會回答你。這個所謂當年在條例裡面說不適用於中國其他地方，並不是刻意，亦都更加唔係有啲人話，係怕回歸之後內地嘅法制，更加唔係有啲人話連中方都同意喎。喺中英聯絡小組咧，都係中方自己都係驚，如果包埋即係內地咧，會影響到香港嘅順利移交，全部都係廢話。大家可以睇翻立法會嘅檔案，係咪？我唔會講大話，大家可以睇翻立法
會。毛孟靜議員
嘅檔案。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打斷林鄭月娥的發言，認為毛孟靜公開表示特首林鄭月娥講大話，是非常嚴重和冒犯的指控，要求她收回這個指控。毛孟靜表示肯定不會收回言論，梁君彥要求她離開會議廳，多名民主派議員抗議梁君彥的裁決不公平，認為議事規則並沒有禁止議員批評特首和官員講大話，紛紛提出規程問題，梁君彥在混亂中暫停會議，多名民主派議員高呼口號抗議。會議重開之後，梁君彥再次要求毛孟靜收回對林鄭月娥的指控，否則要求她離開會議廳。毛孟靜回應堅持不會收回有關言論。
我話俾你聽，梁君彥，立法會是要嚟監察政府的。我話林鄭月娥是講大話。
請毛孟靜議員離開會議廳。
毛孟靜離開會議廳之後，多名民主派議員紛紛抗議。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表示，港人不想要這個送中條例，並且企圖走近林鄭月娥，將一個道具鐘送給她。梁君彥隨即以郭家麒行為極不檢點為由，要求保安將她逐出會議廳。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提問表示，香港之所以要實行一國兩制，是因為香港人怕共產黨，對共產黨沒有信心，香港人更加怕共產黨不惜一切實行一黨專政，保護他們的政權。胡志偉質疑林鄭月娥自作聰明，打開區隔中港兩地法制的防火牆，以填補漏洞為名，實際上是放棄一國兩制的保障，質疑林鄭月娥帶給香港的破壞超過之前三位特首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又要求林鄭月娥回應會不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你看看自己，你看看自己，現在我在你見到的樣子，除了有黨性有勞性，你就沒有血性，亦都沒有人性。你啊，帶俾香港的破壞超過董建華，勁過梁振英。我而家問你，你究竟要幾多少人上街，你先肯收手？你要幾多少人撤資，你才肯收手？你要幾多少香港人搞移民，你先至肯收手？我再問你，你會唔會撤回你嘅逃犯移交嘅條例？只是做單次的和台灣當局一次性的安排，處理一陳同佳的問題，可不可以放過香港啊？可不可以保障香港一國兩制核心利益啊？
林鄭月娥否認推動逃犯條例修訂是破壞一國兩制，又表示不想批評過去幾屆政府不推動修例是不是失職。不過林鄭月娥補充，過去的政府有鴕鳥的原因，因為每段時間的政府都面對不同的政治爭議。她又承認提出修例會令到官員受到攻擊，而她自己正是例子。會後多名民主派議員表示，翻查立法會的會議記錄，議員批評特首或者官員講大話早有先例，不單止未有被指言論有冒犯性，更加未有被要求離場。而這次答問大會，林鄭月娥和民主派多名議員針鋒相對，一共有七名民主派議員被逐離場。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不滿林鄭月娥政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向林鄭月娥提出不信任動議，要求她落台。動議將會在5月22日的立法會大會討論。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加拿大公民謝倫伯格毒品案上訴在星期四開庭，被指政治化的孟晚舟法庭聆訊近日亦舉行， 加上第十一次美中贸易谈判在即，评论认为涉及美国、中国和加拿大的上述三宗案件难免影响交职。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五月九号星期四上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走私毒品案上诉。谢伦伯格的律师张东石对美国之音话：
这个应该说庭审过程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法院现在，
张东石话应该讲庭审仲系比较正常，法庭听取控方、辩方以及被告人本人的辩护观点，然后法庭合议后会择期宣判。较早前张东石所在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话：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谢伦伯格的案二审呢，今天在大连。
莫少平话：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对谢伦伯格今日的二审在大连开完庭之后，冇当庭宣判。针对辽宁省高院在大连中院所在地开庭，张东石补充话：张东石话，开庭地点是中级人民法院，但是案件是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针对二审宣判后，谢伦伯格下一步诉讼程序，张东石律师话：
如果这次还是维持了死刑判决的话，那么还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来复核。
张东石话：如果呢次不是维持死刑判决的话，咁仲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来复核，而且他本人亦是有发言权，就是复核法官亦会见谢伦伯格，听取他本人的一啲意见。谢伦伯格2018年11月20日因走私毒品，被大连市中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收个人财产150,000元人民币，驱逐出境。对此，谢伦伯格立刻提出上诉。2019年1月14日，大连中院再度开庭审理，结果被判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法院的理由是当初量刑太轻。案件改判立即引起舆论关注，因为当时正值华为财务官孟晚舟案突发。谢伦伯格案被有些舆论解读为中方以此向加拿大施压，不答应美国引渡孟晚舟的要求。谢伦伯格的命运和加拿大对孟晚舟案的处理被联系起来，因为加拿大燃点了中国政府的怒火。加拿大外交部最近表示，由于中国选择采取死刑这种残酷的惩罚手段，加拿大将会继续极度关注。加方官员计划参加5月9日的上诉案审理，并且会继续要求中国政府对谢伦伯格宽大处理。无独有偶，谢伦伯格5月9日上诉案开庭又与孟晚舟引渡聆讯案连在一起，两案前后几日内举行。报道说孟晚舟的聆讯主要是程序性内容，法庭决定5月8日裁决。另外，孟晚舟的律师称对孟晚舟引渡案已经被政治化表示忧虑，因为特朗普总统有关孟晚舟案的言论表明特朗普的政治性格、政治动机和言论都存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在学校的书店里面买书，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racket 以及 that does it。
Hey Larry， 你唔系想买下学期嘅书咩？诶，咁仲唔趁我哋而家喺书店顺便买埋佢
？I want to buy them， but these prices are ridiculous. The textbook business is such a racket。
你想买书，但系又嫌呢啲书太贵啊？你仲话出版课本嘅行业点话？乜嘢系 a racket？
That's right. I am complaining again. I said the textbook business is a racket. R-A-C-K-E-T. A racket is an unfair criminal business that makes lots of money, like gambling or extortion.
Oh, racket. 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谋取暴利，就好比赌博和诈骗一样的非法行为。Larry, 你意思是这些书定价过高，就好像在这里敲诈勒索，有这么严重吗？
Absolutely. Look at this. The history book costs $90. The publishers k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buy the book, so prices are really high. What a racket!
哎呀，真的，这本历史书要卖$90啊，太贵了。那些出版商明知道我们没办法， 实要帮他们买，所以将价钱定得咁高，真系敲诈勒索啊！咁 Larry， 你觉得仲有乜嘢系 racket 啊
？I think that cable TV is a racket. There's only one company in town. They're always raising prices, and all the channels worth watching cost extra. It's a racket.
系啊，我哋呢度只有一家提供有线电视嘅公司，佢哋成日加价。但系 Larry 睇唔睇电视问题唔系好大啫。你知唔知道啊？有啲医院啊，仲乘人之危敲诈勒索孕妇啊
！Really? What do you mean exactly?
比如话，我听讲有啲医院叫孕妇做一啲不必要嘅检查，仲收得好贵。佢哋唔识，只好听医生话。呢个真系同诈骗一样啊
！Wow! Now that's a real racket. Oh man, look at this. $85 for a book of old essays on U.S. politics. That does it.I'm buying my textbooks online.
呢本美国政治论文集要卖$85啊！你话 that does it， 咁系咩意思啊
？Well, when someone says that does it, he means that he's so upset that he's no longer willing to accept something.
Oh, that does it 就系一个人对某件事好嬲，宁愿放弃嘅地步。诶，咁咪就系相当于中文所讲嘅，哎呀，系啦，算啦。诶 ，Larry。你是说这些书太贵，所以你索性就不在这里买，要上网买？
That's right. If a situation gets so bad that you cannot stand it, you can yell, that does it, and then do something about the problem.
如果你实在忍无可忍，你就可以大声说 that does it. 诶 ，Larry， 我好像明白这个用法，但是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举个例啊？
Well, for example, if an employee always comes to work late,One day the boss might say, you're late again, that does it, you're fired.
啊，就好似我对我表妹讲嘅话，佢每日翻工都迟到。我同佢讲，总有一日佢老板会觉得忍无可忍，佢就会话，得啦，你以后唔好嚟翻工啦。喺英文里面就可以话 that does it, you're fired.
Now you know how to use that does it.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诶，有啦 ，Larry， 有一日你会喺照镜嘅时候对自己话。That does it. 我一定要減肥啊。
That does it, Li Hua. I told you to stop making fun of my weight.
Hey, 唔好嬲 ，Larry， 我同你講笑啫。而且我發現你最近好似瘦咗，你係咪食咗啲咩減肥餐啊
？A special diet? No way. All those diet books and special foods are a racket. I just decided to exercise regularly and eat less junk food.
呢句話我同意，嗰啲減肥書同減肥食品都好貴嘅。主要是为了呃钱，其实最重要的是坚持做运动，少食零食。Good for you, Larr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racket， 意思就是指价格太高，就好像敲诈一样。而李华学到的另外一个常用美国英语就是 that does it， 中文里面可以说是得了，不用做了，这样的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